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我们的解经研经。其实我自己侍奉心中一直有一个负担呢，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仔细的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因为这个不单单是造就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同样也让我们有一个更准确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所以解经研经这门课程啊，我盼望透过这样课程的学习，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能够有一个更正确的方法原则来运用来理解圣经。当然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爱慕主话语的心，但是求主也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学习用好的方法，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主观经历来看圣经，而是用一个客观的思想来学习，谦卑在主的面前。那么解经研经过去我们已经上了很多的内容，上一堂课呢我们特别谈到了这个预表的解释哈。今天呢我还是再帮弟兄姐妹稍稍回顾一下上一堂课我们的重点。那么另外呢我们接下来要谈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上堂课我们谈到的这个预表呢，预表我们提到解释预表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预表是一个象征，预言象征的一个表记，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解释预表的原则。我相信弟兄姐妹你在听课的中间你已经把这些原则记下来哈。我们稍稍回顾一下，首先呢我们提到预表的原则，解释预表的原则，第一我们要注意新约中间呢它是如何处理这个预表。那么特别是一定要让预表呢限制在主要圣经主要的教义，还有圣经最主要的中心的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预表呢不是天马行空，预表不是我们的任意发挥啊，预表一定有主要的教义还有中心的真理的范畴的限制。第二呢，预表啊多数是以基督还有他的救赎有关，比方逾越节的羔羊，那么这个预表很清楚的就是指向基督的代赎，是不是？所以预表呢多数是以基督和他的救赎为中心。还有呢，在预表和被预表的人事物的中间呢，我们一定通常会有一个普遍性的共通点，普遍性的共通点，这是上次我们所谈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除非呢是有新约权威的一个支持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只用单一的一个预表就来断定圣经全面的一个教义，全面的教义。还有呢，预表是绝对不如实体的，预表不如实体。所以预表的解释呢，我们上次谈到是一种特别的旧约的解释，要解释旧约的。那么主要呢，这个预表是建立在新旧约之间的统一性上面。所以换句话说啊，这个预表一定是有一个用这个预表的方式解释有一定的范围，就是用这种方法解释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不是人的突发奇想，或者说人用一些奇特的隐藏的意义，而是因为新旧约之间有这个特别的关系而自然产生的一个解释法。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这个预表的意义哈，预表的意义。那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一段的例子哈。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保罗呢，他在这里就很清楚的讲到这个预表。好，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保罗书信里边的加拉太书，保罗在这里形容这个啊、律法下甲撒拉预表两约。那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为下甲。这下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起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非常熟悉，这就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手法。保罗在这里用下甲、用撒拉来做比较，用西乃、用耶路撒冷来做一个对照，这些的预表其实都是要强调今天在新约的里面一个全面的真理，就是我们不再是做罪的奴仆，我们不再在律法的里面，我们乃是在恩典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很明显的预表两约，让我们看见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所以这是一预表表明在这方面的一个真理。所以预表，弟兄姐妹，预表是一个解释的方法，那么主要要建立在新旧约的一个统一性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用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的范畴的。保罗也用预表来解释旧约。所以当我们在解释预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跳脱一个观念，预表不是让我们可以任意的来凭着自己去突发奇想找到一些所谓隐藏背后奇特的意义。那预表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预表也是有范围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预表解释呢，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今天呢，我们接着要谈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灵在解经中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那么这里的默示原来是神所呼出的，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灵啊，已经在圣经中呼出了神的性格。圣经是神的话，当然也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也相信圣经和圣灵是合在一起的。神的话语来自神的灵，那么神的默示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呢，他要带领信徒明白圣经，认识神的话，这样的工作今天仍然在进行啊。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呢，在那里特别谈到真理的圣灵。耶稣在那里谈到说，真理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门徒呢进入真理，明白真理。所以约翰福音16章12到14节这段经文呢，就提醒我们，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引导我们明白。你注意这个原来的翻译是进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既然呢圣经 既然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也预期在给予圣经真理亮光的时候呢，不会自相矛盾。那么今天很多人常常就误解这样的一个观念哈，就是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这样宣称，哎呀，圣灵对我说，好像圣灵只对他说，圣灵不对其他人说。其实这种说法呢，所谓圣灵对我说啊，这种说法是非常危险而且非常主观的。我要再强调，我们不应该把我们个人的经验，或者说我们的传统，或者说我们过去对圣经的解释的这些啊经验呢、啊，人的观点放在神的话语之上。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前提是，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是，圣灵不会对圣经的字句再赋予新的意义了。弟兄姐妹，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圣灵不会对圣经的字句，已经启示完成的字句，再赋予一个新的意义。相反的，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是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应用那个已经蕴藏在经文里面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呢、啊，才能够明白圣经，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你和我翻开圣经二章十四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有基督的心了。那么这节经文当然就谈到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那么这里谈到属灵，就谈到圣经的真理啊。那么换句话说，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那换句话说，只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才会明白圣经。有一个最简单的真理是什么呢？因为那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在这里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是不是说没有得救的人他完全无法理解圣经的意思呢？不是的，因为圣经也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是不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一样去读圣经，他们可能也很佩服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比方有的人很佩服耶稣的登山宝训，觉得这个道理真是好得不得了。但是什么叫完全无法理解呢？什么是叫不能领会呢？那不是，这里只是在说明一个事实啊，就是他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没有一个属灵的容量去接纳，或者说去支取这个属灵的真理。这里的领会啊，原来的意思是指的一个接纳，接纳接受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圣灵的人，他可能在客观的头脑上他会明白圣经的字句上文下理，但是呢他可能却弃绝当中的真理。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可能会明白圣经的文法字句，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明白认识真正所谓属灵的事情，当然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
心灵，干渴的心灵。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解经研经，我们继续探讨的是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这里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是说他不能明白圣经的文法字句，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属灵的事，也没有办法认识神。是圣灵是圣经的作者，圣灵不单单是圣经的作者，同时也是最具有权威、最真实的解经家。同时呢，解经的人呢，也提醒我们呢，因为圣灵是真正的作者，我们应该抱着谦卑顺服的态度去解释圣经。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在解经中扮演的角色呢，有几方面。圣灵的参与，圣灵的参与并不表示人的解释是无误的，不会有错误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解释圣经，但是并不表示每一个人的解释都一定正确。每一个解释圣经的人，我们有责任要谨慎地来解释圣经。我想这是我们要先澄清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犯错误，但是呢，我们有责任要努力的谨慎的来解释圣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解经研经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因为我们也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学习知道怎么样准确的来解释圣经。还有呢，圣灵在解经的工作上呢，并不是表示说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了，所以他会给一些人，特别解经的人呢，一些偏离经文正面字义的意义，甚至企图去发掘一些隐藏的意义，就是所谓的特殊亮光。圣灵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今天有一个特别圣灵的光照，是圣灵特别对我说的。那么你要小心呢，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正确呢？我要说，圣灵是在解经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并不表示他会给一些解经的人一些偏离经文字面正常的意义，甚至呢，企图发掘一些所谓隐藏的意义、特殊的亮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呀，我们祷告，圣灵就光照，我们就有一些特殊的亮光能明白。我常常强调一点，圣灵不会帮助懒惰的人，是不是？除非我们在研经、读经、解经上面我们要下功夫，否则我们不容易正确的理解圣经。当然，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以为，哎呀，既然是圣经，我们只要好好祷告，属灵的追求，圣灵一定会用奇妙的方法让我们明白。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是？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但是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引导是带领，是一步步指引的意思。所以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圣灵在解经中的角色，圣灵的工作不是灵光一闪。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经文的本身呢，其实你去看它的上文下理逻辑已经很清楚容易明白的。当然有一些经文的字啦、词啊、文法结构是需要谨慎去查考才会明白，但是圣灵的角色，弟兄姐妹，不是去做一些无法解释甚至去证实一些所谓神秘的经历作为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渴慕查考圣经的心，这个包括对圣经的背景、历史、神学的一些主题的研读。所以呢，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得很好，他说啊，所谓圣灵在圣经解经中的角色是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应该单单靠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求神特别向我们来启示那些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了的真理。 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启示已经是完全的，所以这些客观的真理是已经存在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导，以为说，哎呀，要靠属灵的方法祷告，所以求神来向我特别显示、特别启示、特别光照。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求神特别再向我们启示，启示那些什么呢？启示那些已经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的真理。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客观的真理呢，已经存在在圣经里面，就等着我们主观的经验去支取。弟兄姐妹，神客观的真理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么就等着你我，我们好好的下功夫，我们在主观上面，我们渴慕，我们谦卑的去研读神的话，当我们经验神的话，我们能够享受神话语中的甘甜，是不是？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使徒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他们不能够接纳，他们拒绝真理，他们不领会神圣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但是呢，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我也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理解圣经的真理。好，那么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会期待圣灵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对圣灵的角色应该有几方面的认识和了解，甚至有些呢，是我们不应该期待圣灵会替我们做的。那，刚才我说了，圣灵不会帮助懒惰的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在这儿呢，我们要应该彼此的劝勉跟提醒啊。除非我们好好的下功夫，除非好好的研经，立定一个心志，我们好好的去研经，按照我们所教导的哈，历史背景，观察经文，上文下理等等哈。如果我们不肯好好尽我们的本分跟责任去研经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应该期待圣灵会有大的光照显明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在主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殷勤的心，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来研究圣经。我不晓得你自己每一天花多少时间来研究圣经，我讲的不是那种灵修的读经，我们应该养成一个研经的一个习惯。那么关于研经的方法，我们在后边的课程会介绍几种很有效而且很实际的一些研经法啊，有主题的归纳的研经啊，有这个人物的研经等等，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来研读圣经。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好好尽我们的本分跟责任。我们不应该只是很消极，很只是在那里等，哎呀，圣灵来光照我，圣灵给我一个光照显明，我就明白了。那么有几方面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当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我们单单的只有圣灵，其他的就不需要了。圣灵不会让正确的解经自然的发生。我在说啊，圣灵不会让正确的解经就自然的产生。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但是并不表示圣灵会替你做好所有解经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作是我们原本应该做的。我刚刚说了，圣灵不会帮助懒惰的人，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相信圣灵一定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理智，好，我们正确解经的方法，甚至可能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好的属灵的工具书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解释诠释圣经。那我再说，圣灵在解经上呢，绝对不会创造一个在经文以外的一个新的意义，特别是经文本身原本已经显明的意义。意思就是说，经文已经很清楚这个意义是这样子，所以圣灵不会再创造一个新的意义。同样的，圣灵也不会提供一个新的资讯，而这个资讯是经文本身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跟理解。 还有圣灵也绝对不会更改圣经原来的意思来迎合我们的目的或者配合我们的处境。那弟兄姐妹，在这儿呢，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会有一种诱惑，就是要我们调整经文的意义来配合我们的处境。哎呀，我们觉得说啊，这个经文的意义就是对我说的，这个经文就是对我说的。那弟兄姐妹，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谨慎的小心。其实这也是一个盲点啊，我们千万不要要求经文的意义来配合我们所处在的一个环境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在解经研经里面圣灵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圣灵我们相信他会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使我们信服神的话，使我们在理智上也能够明白圣经，进一步我们能够领受神的话，从这当中理解的能力是一个关键。你注意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耶稣开门徒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啊。因为我们属灵的成熟度其实多少会影响我们聆听圣灵在经文里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深深相信圣灵常常在我们祷告读经或者研经的时候来激发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他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光有圣灵就足够了，因为圣灵不会让正确的解经自然发生，更不是只要按几个好像属灵的按钮啊，神就会做全部的事儿。解经的工作需要人的参与，还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先决的条件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放下自我的主观的骄傲成见，我们应该用勤奋并且顺服的心来读圣经。那基督徒我们研究圣经读经，我们不是为了读经而读经，相信我们一定就能够体会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和他自己的工作。那么苏克博士有一本书啊，圣灵在解经中的在圣经中的角色呢，我们可以引用当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原则做一个结束。圣灵不会给我们等同圣经权威的新的启示，殷勤研读的态度是不可以取代的，是无可取代的。圣灵不会不顾人的常识和逻辑，还有圣灵不会让人有突发的灵感，但是他也没有保证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圣经。圣灵不会给我们等同于圣经权威的新的启示，殷勤的研读圣经的态度，这是无可取代不能取代的。还有圣灵不会不顾人的常识和逻辑，他不会让人有突发的灵感，他也没有保证我们可以全面的了解圣经。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在主面前都有所学习跟提醒。好，很快我们今天解经研经的课程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也盼望我们存着谦卑的心，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圣经，理解圣经。
起来歌唱荣耀，起来歌唱奇妙，